院有风险，观影需谨慎，听冰糖电影有效躲避烂片。我想现在马上立即就认识你，还希望19年后仍然和你在一起。
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
陆明变成我这样，你还满意吗？
满意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
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一觉醒来，屋子里多了一个人。他来自1999年，而我生活在2018年。
你有没有过一夜情？
我没有。还有谁不要脸？
咱俩都要脸啊。
说的电影是《超时空同居》，和一般的爱情电影比起来，我喜欢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价值取向吧。比如说，他认为人是会变的。大部分爱情电影里面的人设呢，男主和女主都是，自始至终性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最多不过是因为失恋啊什么的变得更痴情了。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在这个时代和大势的裹挟下，如果有什么改变其实很正常。一个人从20岁到30-40岁本来就变化不小，特别是取得大成就的人肯定是有蜕变的。只要单纯的变好就能成功吗？影片的这个质疑我是喜欢的。而雷佳音对陆明前后变化的表演是到位的，同一张脸，陆明让人想亲近，可爱真诚，而陆十亿让人敬而远之，虚伪狡诈，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寒气。二者相比较，我们更喜欢谁呢？这是不言自明的吧。其实导演在这里抛出的是对成功学的质疑，成功之后的人生就是更好的吗？成功之后得到的爱情也一定是更好的吗？为了成功我们舍弃了一些什么？我喜欢电影在这里的反思。当然这个反思你说不上它有什么创新性，只不过呢在一般的爱情电影当中不会去探究这些东西。我喜欢它通过时空交错的这个设定呢去提出了这个质疑。说到雷佳音的表演，他现在是不是应该可以算作是国民男朋友了呢？至少也是土味的国民男朋友吧，带有一种小受的属性。都是佟丽娅在撩他，然后有一点小可爱的感觉，然后他呢好像是完全被控制住了一样，但是被撩之后呢就完全变成了忠犬的属性。佟丽娅的缺点他全都心知肚明，但是他不在乎，也从不提起，只在分手的时候才叮嘱。无论他有什么要求全都尽自己的能力去满足，哪怕买不起巧克力蛋糕，他会哄你笑或者捉弄你，被戳穿的也只是傻乎乎的乐。他只会为大是大非对你生气，也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捍卫你。他有专业的能力，也有上进心，更难得的是有是非分明的道德观。原本的他并不是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所谓有为青年。我们都爱钱，但是取之有道。佟丽娅小时候呢出身富贵，青年是落魄，她特别怀念过去的荣光，并且试图实现嫁个好男人，嫁个有钱人也是她愿意考虑的一种出路。但她并没有因此就喜欢上成功后的陆十亿，哪怕他原本是自己爱过的人。她本能地察觉到了那种冰冷和城府，她的选择并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，而是怕陆明会被错误的时空吞噬。雷佳音问佟丽娅，成功后的自己还是自己吗？因为他当时就站在那个抉择的点上，让他犹豫不决的正是这一点。他希望成功，但他并不愿意迷失自己去换取这一点。在同一个性命攸关的时间点上， 雷佳音在两次做了相反的选择，只不过是因为在第二次他已经认识了佟丽娅，爱情成为了刹车。这部电影没有讲什么呢？19年前的利益决定改为情感和道义的抉择之后，19年后的陆明变成什么样了，他们的关系变成什么样了，电影没有告诉我们，因为在这部电影的三观里那个根本不重要。我也喜欢这种省略，重要的是在那些人生中不得不去做出抉择的关键点上，我们做出了无愧于心的选择。也许为此我们要失去一些东西，但是却换回了一个机会，那就是作为一个内心温暖的人活下去。电影从科幻这个设定上是有一些问题的，但是我想可能很多观众和我一样会忽视那些问题吧。我感觉在一部爱情片当中那不是很重要，虽然结尾陀螺那场戏确实有点尴尬。说一说其他好看的地方吧。比如说在别墅里面两人泪奔的那场戏，雷佳音假装陆十一，然后被佟丽娅看穿，雷佳音继续假装陆十一，还说了很多叮嘱的话，接下来被佟丽娅强吻了，然后雷佳音察觉到对方发现了，但他继续假装陆十一。原因可能有两个，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蠢萌属性，还有一个是可能怕被陆十一发现吧。他希望陆十一以为佟丽娅并不知情。我想很多女人在那个情形下可能都会想要去强吻他吧，好赶快终止他那些傻乎乎的话。再有一个呢，是用流行符号瞬间定位时代，用以区分1999年和2018年的不同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用风筝转化到视窗系统，然后用女孩吃的苹果转化到苹果公司的产品。它好就好在第一个是用流行符号定位年代的这个点子，第二个是镜头的行云流水的快速剪接，第三个是对甜蜜蜜的致敬。这个在他们刚刚开始相处的时候，播放着邓丽君的老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已经能察觉了，但是还是请放过《盗梦空间》吧。最后一点是在结尾的时候，那个彩蛋，就是最后那个彩蛋，两个人都穿着黄色的衣服在那里，是重复了很多网络上面情话的老梗吧。最后呢，给看电影的单身狗会心一击，导演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过分，但是也喜欢那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戏谑的乐观吧。这部电影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
好地方，高山青青流水长，陪伴着我
喜欢节目，记得要点赞和转发。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，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。